用一生去思想神的事情，他们帮助后世更深认识神，他们就是近代的神学家。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近代神学家选读。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自己献给真
神。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的近代神学家选读。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呢，对这一堂课会相当的陌生，因为这是过去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呢，很少有过的一个课程哈，特别是这么完整系统的来介绍一些神学家，还有他们的思想。当然啊，就课程听课来说呢，是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的。但是弟兄姐妹鼓励你呢，能够专心的听，如果一次听不明白呢，可以多听几次。当然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拿到课程的讲义大纲，那么这样呢，对我们的学习啊，才会更加有果效。那么有人问，学这些神学家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一句话说得好啊，他山之石可以攻错。那么透过这些神学家的思想，一方面刺激我们可能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怎么样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神的话语，那么这个对我们的思想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呢，虽然这一门课坦白说是有一点艰深，但是我们放在近身课程里呢，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呢好好的来学习。那特别是如果你对一些神学家他们的思维或者说他们的一些神学观点有一些兴趣的话呢，那么这门课你就千万不能够错过了。好，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又要介绍一位新的德国神学家布尔特曼，当然有的翻译呢也翻译作布特曼。好，布尔特曼，这是德国的神学家。那么德国神学家呢，布尔特曼我们会分两讲来谈。那么在先前几课呢，我们谈过了比较遥远的神学家的思想，那么还记得吗？分别是黑格尔还有施莱尔马赫，或者说施莱马赫，他们都是18、19世纪的神学家。那之所以选择这两位神学家的原因呢，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神学呢都是在回应当时的启蒙运动啦、理性主义啊这样的一个思潮。也就是说，怎么样在一个当时高举理性的时代来谈宗教、谈神学。另外呢，他们的思想呢其实也影响着20世纪的神学讨论。所以在这一课的开始呢，我们就会讨论呢，在20世纪发挥影响力的一些重要神学家。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的欧洲呢，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经历了2次的世界大战。那么这个无疑呢，是给理性进步、科技进步一记当头棒喝。那为什么在理性进步或者说科技进步的世代中间，却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战争，甚至导致死伤无数呢？那么这个呢，让人思想到啊，人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世代当中，人的价值是什么？那面对战争啊，面对这些所谓科技进步啊，那么大大的冲击了当时的这个理性主义。那么这个世代当中，人的存在价值，人的价值是什么？这是神学家所要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人如何该和其他人相处，人如何看这个世界，还有人如何谈论神、谈论宗教、谈论信仰呢？那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其实也是当时神学家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那么所以从这一课开始呢，我们会看一看20世纪神学家的思想。那么第一位要介绍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布尔特曼， 有的翻译呢就是翻译作布特曼。那他是一个新派的神学家布尔特曼。首先我们来谈一下他的生平吧。1884年呢他生在德国的布莱梅。那布尔特曼呢他是一位路德宗牧师的长子，也就是说他的父亲是一位教会的牧师，是路德宗教会的。那么他的家族事实上呢也是有丰富的教会传统的。他的祖父母呢是非洲的宣教士，外祖父呢也曾经在德国南方的敬虔派担任牧师。那布尔特曼呢曾经在德国最有名的大学读过书，杜平根大学、柏林大学、马尔堡大学等等。那布尔特曼他是新约的学者，他1910年在马尔堡大学完成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什么呢？题目是保罗书信的讲道风格。两年以后他取得了授课资格。布尔特曼呢从1916年起就在布雷斯劳大学任教了，那么从1921年起又回到马尔堡大学任教，一直到1951年退休为止，一共呢教了30年之久啊。那布尔特曼退休以后呢，他仍然活跃，常常受邀到各国去演讲。在希特勒统治的时期呢，他的教职其实并没有受到影响。他觉得主要原因是他不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1976年，布尔特曼呢，在马尔堡逝世，而且葬在马尔堡。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哲学家海德格尔他也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在马尔堡大学任教。布尔特曼和海德格尔呢有友好的关系，而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呢也再再影响着布尔特曼。那么在下文呢我们会有所提及的。好，我们谈完生平以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背景，或者说历史的耶稣这样一个议题的追寻吧。那看过他的生平以后呢，我们会探讨一下布尔特曼在做神学研究时所处的背景。对这个背景了解呢，其实是帮助我们往后更容易明白一些他的神学思想重点的。在19世纪末呢，新约学者的首要问题啊，就是历史的耶稣究竟是怎样的一位。那么新约书卷的作者，比方保罗啦、彼得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对耶稣呢都有各种不同的强调和刻画，结果呢学者不能够再将历史的耶稣啊轻易等同于福音书当中的耶稣形象。那这个问题啊，这个现象就为神学带来了难题，就是福音书当中所宣讲的基督和经文背后真正的耶稣，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才是标准呢？那有学者就以历史学的方法，根据在那个时代找到有关的文献，并且根据文献当中的记载呢，就找出了耶稣的教导、行为、内心的发展，还有带给当代人的印象，那么重新建构了一个所谓历史的耶稣。后人呢就把这个行动啊称为历史的耶稣的追寻。那你可以记住哈，历史的耶稣追寻。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确2000多年以前耶稣的的确确道成肉身出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历史的耶稣的追寻。那个时候的历史学者呢，他们想走到福音书的背后来定位耶稣究竟说过什么、做过什么。然而经过了一个世纪，有些学者开始质疑这种做法。那最著名的就是史怀哲，也就是后来去了非洲行医，在1953年呢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的这一位。他年轻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位新约学者。那史怀哲在他的名著《历史耶稣的追寻》当中呢就指出了这种追寻呢已经失败， 那些研究人员从文献当中重新建构的耶稣呢，不过是他们自己形象的一个反照。所以史怀哲称这样的耶稣形象是自由派的耶稣形象。这种自由派的做法呢，就是来自上一课提到的施莱尔马赫的这种传统，也就是按着人的经验、人的感觉来做神学。所以史怀哲认为啊，真正的历史耶稣是一位启示末世的传道者，他宣称末世即将来临。但是历史的耶稣呢，对现代人是陌生的，历史的耶稣对现代人也是没有什么信息的。那么在差不多和史怀哲同时期呢，有一位新约的学者，他的名字叫克勒尔，他也对历史的耶稣的追寻呢提出一些批判。在所谓历史的耶稣和有历史意义的圣经中的基督这本书，那这是他写的这本书哈，就是所谓历史的耶稣和有历史意义的圣经中的基督。所以克勒尔呢，他就指出开启新约的意义的钥匙呢，不是新约所描述的历史或者说历史研究法，而是教会宣讲的信息。所以他主张呢，真正的基督就是被宣扬的基督。我再重复一次哈，这一位新约的学者克勒尔，他主张啊，真正的基督就是被宣扬的基督。那么在这个场景下呢，布尔特曼就进入了一个讨论的战场，他是站在克勒尔这一方的，但他比克勒尔呢更加激进。布尔特曼之所以在这个争论的领域得到名声啊，是因为他把一个称为形式批判的一个文本研究方法彻底的应用在福音书上。那么研究过后呢，布尔特曼他所得出的结论是负面的，他认为呢，我们对于历史耶稣所能知道的甚少。所以他主张呢，福音书所呈现的耶稣啊，是已经被福音书作者所置身的当时的希腊文化情境所遮蔽的一个耶稣。所以布尔特曼认为啊，圣经不注重历史的耶稣，只注重信仰的耶稣。他以怀疑的态度来了解福音书，他认为呢，只要接纳基督曾经活过，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这个就足够了，所以不需要来认识什么历史的基督啊，因为我们并非是以肉体来认识基督的。所以在布尔特曼看来呢，新约并不注重历史的耶稣，而人们呢应该把焦点放在信仰的基督。对布尔特曼来说呢，缺乏对历史耶稣的知识对基督教信仰其实并没有伤害的。而他进一步说呢，信仰的中心不是历史的耶稣，而是初期教会的福音信息。那为什么他这样说呢？第一，布尔特曼指出啊，新约圣经本身呢，也把焦点放在福音信息的基督身上，而不是放在历史的耶稣身上。而新约圣经作为记载初期教会的传道文件，它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第二呢，布尔特曼用存在主义对信仰的理解，觉得信仰的核心呢是在于人与基督的相遇，而不是在于获得历史耶稣的知识。那这句话我再重复一下啊，弟兄姐妹你好好思想。布尔特曼呢，他是用一种存在主义啊对信仰的理解啊，他觉得呢，这个信仰的核心是在于人与基督的相遇，这是一种经历了，那而不是在于获得历史耶稣的知识。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种客观知识的层面。那么也就是说，信仰啊，不是由历史研究产生的。所以呢，历史的耶稣对信仰就无关重要了。那么总的来说呢，布尔特曼认为啊，信仰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知识，而是对福音信息当中基督的回应。 那么这个福音宣告了神在基督耶稣里的作为。然而呢，略带一提的是，布尔特曼并不是说过去发生的事对信仰毫无影响，比方他不主张基督教可以脱离过去的十字架的历史事件，他所不赞同的是信仰可以在历史事件当中找到支持，因为神的工作不是由历史事件支持的。事实上呢，历史是由封闭的因果关系所组成，所以呢，神在历史中的工作是不能够用历史研究来做决定的，只能够用信心的眼睛才能够看见。那么这个呢，就好像在16世纪宗教改革的改革家强调信心，我们也必须用信心来认识神。所以呢，布尔特曼主张啊，用信心认识神，不可以从历史角度认识神。那布尔特曼对圣经所记载的基督和他的工作是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一直到1950年为止。那么他的看法呢，就影响着德国的基督教，所以他拒绝自由派神学所主张的完全人性的基督，取而代之的是信仰的基督，而布尔特曼所代表的是存在主义版本的基督教。有一点绕口，那弟兄姐妹，你可以多听几次，还是提醒你用讲义呢来帮助我们来认识神学家的思想。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的近代神学家选读。
好，那么我们即将去探索布尔特曼的重要著作。谈了他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以后呢，我们即将去探索布尔特曼在新约圣经和神学方面的研究重点。那么在进入研究他的重要思想之先呢，我们要先看一下布尔特曼的重要著作。在1921年呢，他出版了弗类福音传统的历史。那么这本书呢，就奠定了布尔特曼作为新约学者的地位，至今呢，仍然是为新约研究的经典之作。在书当中呢，布尔特曼以形式批判的方法对弗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对这三卷福音书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也追溯构成弗类福音书内容的一些不同来源。此后呢，在1941年呢，他出版了另一本学术著作《约翰福音》，是对约翰福音的一个神学诠释。后来在1948到1953年呢，又出版了《新约神学》，1962年呢，出版了《宣讲与神的话》。那在书中的一篇文章啊，《新约与神话学》，那么是经常被讨论的。耶稣基督与神话学，谈到有关历史和释经方法的。那么另外两本关于神学的著作呢，是《历史与终末》、《存在与信仰》。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看布尔特曼的释经法究竟有什么大的问题呢？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分两大段落：布尔特曼的去神化化，布尔特曼的释经法。所谓去神化化，是布尔特曼呢研究新约圣经的一大项目。在他的那个年代呢，困扰圣经学者和神学家的问题呢，就是神话。那么神话在历史批判法的研究以后呢，圣经学者发现新约中啊，好些书卷曾经受神话的影响。那么特别是有关基督论的内容上，他们声称新约圣经曾采用神秘宗教的这些神话，那例如救赎之神降临的神话来描写耶稣作为救世主的工作。 那么有些自由神学家呢，所谓自由神学家就是那些强调宗教经验还有期望要摆脱传统教条的束缚的这些神学家。那么有些自由神学家就主张呢，要切除神话才能够看清在神话语背后所要表达的那个永恒真理。但是布尔特曼呢，他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呢，如果要越过圣经中的神话，就会损害福音的信息，那就是贬低了新约的真正信息了。所以他认为呢，自由派的神学家已经失去了这个信息，他们将福音信息贬低为宗教和伦理的原则，这样呢，会把基督教变成一个非历史的宗教。布尔特曼就提倡把神话重新解释，来看出神话这种文学形式所要表达的真理。那么这个就是去神话化，不是去神话。去神话呢，是把神话的内容除掉，而去神话化呢，是把圣经经文当中神话部分重新解释。布尔特曼深信呢，这个去神话化呢，能够让人正确的了解用语。神话的问题呢，不单令现代人不能够接受基督徒的信息，神话也会扭曲了福音的信息，拦阻着人们真正和福音信息的相遇。因此呢，去神话化的一个重要呢，就在这里。是因为它能够促进福音能够向现代人产生回应影响，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呢，都能够真正与神相遇。那这个正是在去神话化之后，这个相遇之中呢才发生的。那么看过他的去神话化，我们看看他的这个释经法呢，在他的时代呢，也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呢，历史批判法呢就让人了解到圣经作者在对世界的了解和现代人对世界的了解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因此古代思想和现代世界之间呢是有着鸿沟。布尔特曼呢，他也同意这一点。但是呢，在那个时代的自由神学解决古代思想和现代世界之间的鸿沟的一个方法呢，是去找寻圣经文本当中就是一种所谓无时间性的一个真理。那么当中最重要的呢，就是耶稣教导的伦理原则了。所以布尔特曼反对这样的自由神学式的解经方式，觉得它太幼稚，竟然可以假定经文当中会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永恒真理。他认为呢，读者和经文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复杂的多的，所以布尔特曼认为呢，要解释古代经文和现代世界的鸿沟啊，那么只能够靠着解释学上的一个工具，就是先前了解。那么在解释学当中呢，这个先前了解的意思就是说，当人呢面对一个文本的时候，他不是好像一张白纸一样来到这个文本的面前去吸收文本的内容，而是人呢已经带着一些假设前提，就是对文本内容一些先前的看法或者说先前的理解，那么来到文本面前的。而在解释一个文本的过程当中呢，人呢就会和文本相抵触了。那么人的这个先前了解是不断的被文本来修正的，那么因此呢，理解同时是创造的过程。我再说哈，理解同时呢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在这个理解的过程中间，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创造产生了。所以对布尔特曼来说呢，古代经文连接上现代人今天所关注的呢，就是人的存在的问题，而存在主义则为人呢提供了接触圣经文本的一个所谓先前了解。也就是说，当人把人存在的关键问题带到圣经面前的时候呢， 哎，我们就可以听见了神的话，透过福音信息临到我们，让我们被福音的信息修正。在当中呢，我们也和那一位超越者相遇了。也就是说，怎么样与这位超越者相遇呢？反过来说，就是当人把人存在的关键问题带到圣经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见神的话透过福音的信息临到我们。那么在这一刻呢，我们看过了德国神学家布尔特曼的生平，也描述了他的释经方法。那么就是可以用去神化化还有先前了解这两个要词呢，来总括解读圣经。那么在下一课呢，我们会看一看他又是如何把这些释经方法应用在他的神学思想上面。那我再说，布尔特曼的释经法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去神化化，去除神话。他并没有否定神的话，但是呢，他否定所谓圣经中间的这些神话、神迹奇事。那么怎么样在这个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信仰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好像今天很多人，他也佩服圣经，他也觉得耶稣的教训非常的好，但是呢，一碰到神迹奇事的时候呢，他们是采取消极、拒绝、不相信的。那如果把这些神迹都从圣经当中剔除的话，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那么神行神迹奇事是不是一个本能的作为呢？好像约翰福音那里所说的，但记这些事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记这些事是什么？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啊。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而神迹是一个记号，一个 sign 这个字。换句话说，神行神迹或者说神的作为是再自然不过的。那如果我们用一种所谓的去除神话这样一个观念来理解耶稣的工作的话，那无论是历史的耶稣或者信仰的基督，这两者之间呢，可能我们都会产生一些的偏颇的。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在课程尾巴呢，我们稍稍有一些些的反思啊。那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来信索取这门课的讲义大纲，来帮助我们在课程里呢真的能够有好的学习。因为很多思想的问题呢，必须透过讲义反复的看，我们才容易吸收的。好，今天课程我们就进行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